遍遍都有悟处，极小悟就成大悟啊，极大悟就成大彻大悟，然后才能够广大无边悉开眼，一步进境界广大无边，一段经文广大无边，四句偈广大无边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知道之后，你的观念就正确了，不贪多了。啊，知道什么？专精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自然有开悟、有其如的一天。再看下面第五首，如来名号等世间，十方国土悉充遍，一切方便无空过，调伏众生皆力够。这一首偈为我们说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学佛的同学不能不懂啊。不能不会呀。啊，佛菩萨的名号无量无边啊，等世间嘛，诸佛菩萨他们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教化众生方法众多，名号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。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这一句是名号啊，他叫什么？叫我们什么呢？诸佛菩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，连身相都没有啊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身相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名号呢？中国古时候老子，你看看这五千言，我们一展开头一句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名是名字啊。所以名号是教化众生的工具啊，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啦，是随顺众生建立的。佛出现在这个时代， 观察这个时代众生的毛病是什么。佛化众生没有别的，叫他什么呢？改毛病啊。毛病没有了，那你本来就是佛嘛。换一句话说，众生是什么人呢？众生都是害了病的佛。病好了就不叫众生，就叫佛了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现在看看这些众生害的是什么病？病太多了。病虽然太多，哪一个病最严重？最严重的是要命啊，先治。先把最严重的这个治好了，其他的小毛病慢慢再来。那就好办了。所以佛观察我们这个世间众生，那个病根啊，没有慈悲心啊。与一切众生相处自私自利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这个病严重了。佛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呢？用释迦了，是取这么个名号。释迦是什么意思？仁慈。照印度梵文这个意思翻过来，能忍，我能够以仁慈对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，不就针对这个毛病吗？再看看众生还有一个病根，这个病根呢就是胡思乱想，妄念纷飞呀。所以再起个名字叫摩尼。摩尼是什么意思呢？梵文摩尼翻成中国意思是寂灭，清净寂灭了，寂是寂静，灭是灭妄想啊，灭你的杂念啊，灭你的妄想啊，你就恢复到寂静。换一句话讲，清净心的意思啊。所以佛知道这个地区啊，这个地区我们今天讲啊，地球啊，这个地区，这个时代啊，这个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到他的法运结束12000年。这个地区这个时段的众生大病就是这个，所以他用这个做名号。佛这个字是地位，说明他自己是什么地位。这个字的意思是觉悟啊。菩萨也是觉悟，佛也是觉悟，佛是觉悟圆满，菩萨虽觉悟啊，没有圆满。 都是觉悟的意思。所以用这个名号啊，这个名号遍娑婆世界，他方世界众生呢，那要看看他什么病。所以如来名号等世间呢，就跟他的现身一样啊，他的名号没有一定的，时时刻刻在换呢。像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一样，我们的名分那个名号常常在换，时时刻刻在换。儒家讲的五伦十义，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对父母在称儿女啊，称儿子，是这个称号啊。对自己的儿女呢，父亲呢，那名号就换了啊。对弟弟的，我是哥哥，对上面哥哥我又变成弟弟了，这个名号时时刻刻在换的。由此类推呀，你就晓得名号不是恒常的，时时刻刻在变化啊，随着身份，随着地位，随着工作啊，时时刻刻在换名号。名可名非常名吧，如来他教化众生的对象是遍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呢现象就不相同啊，随众生心现种种不同的相，名号当然变化更大了啊，比身相的还要广，还要复杂。等世间呐，十方国土悉通遍，这当然之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能够看到，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以十方世界为境界的啊，绝对不是说啊，以自己这个土里面释迦牟尼佛啊，他是娑婆世界的教主，娑婆世界是他教化这个地区啊，就像一个学校，娑婆世界好比是个学校，释迦牟尼佛好比是这个学校的校长，这个学校建筑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来学校里头接受教育的学生遍及全世界啊，绝不是说我这个学校只收本地的学生，只收本国籍的学生，他招收还有外国籍的学生啊。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教主也是这个意思，娑婆世界也容纳十方世界的 有缘人来修学。而释迦牟尼佛呢，也常常啊分身化身到十方世界，帮助那个世界的如来教化众生。啊，好比说我们这个学校校长可能到别的学校他去担任教授，啊，他到那里去开课去了。啊，同样道理，我们这个学校也有他方世界的他们他方这个学校的校长啊，到我们这里来担任教授啊，来上课的，是圆融的，是无碍的呀。这一桩事实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得好清楚、好明白啊！你看看，个个都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啊，诸佛如来，个个都是互相赞叹、互相尊重、互相合作，不分彼此啊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果然明白了，这个法师在这个地方主持一个道场，他在这里当和尚、当住持啊，当方丈，他可以到另外一个道场啊，另外一个法师道场那边，他可以去教学啊，可以去讲经啊。啊，可以参与那边的法会呀！啊，这个有，我们见过，我们听说过。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位大法师、大和尚？啊，到基督教里面参加法会，到天主教里面去讲经，有没有听说过？没听说过。没学过华严经，如果学过华严经了，这宗教都通了啊！不同的宗教就等于华严经上不同的佛国度。啊，不同佛国度里面的诸佛菩萨互相往来，密切合作，都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！啊，都是帮助众生超凡入圣呐，没有界限呐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是一家人呐。如来名号等世间呢，耶稣基督是不是如来名号呢？啊，穆罕默德是不是耶稣名号呢？啊，上帝安娜是不是耶稣？是不是如来名号呢？给诸佛通通都是为什么都是教化众生的都是令一切众生啊，与哪一个法门相应的心目当中尊敬哪个法门的，尊敬哪个宗教的，听到这个名号啊，沉浸心呢、啊、油然而生呐、啊。 仰慕的心啊生起来了，效法的心生起来了，岂不都是名号教化众生的功德吗？所以佛教教学名号是很重要的方法。佛的名号多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名号，说过三千佛名经，说过万佛名经啊，万佛名经里面有一万两千多尊佛的名号，在佛法里头，佛的名号是代表信德，菩萨的名号是代表修德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，岂不就是儒家学者编《三字经》前面的两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这两句话是讲性德了。人之初本性是善良的，本性呢是仁慈的，本性是清净的啊。让我们念这个名号，听这个名号，就要想到我自己本性原来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自己回头再好好想想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的？为什么变成不仁不义啊，不清不净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三字经上说得好，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，性相近习相远呐、我们的本性跟诸佛如来的本性是一样的，相近是一样的啊，但是习相远了，习是什么？染着习气呀、染着一些不好的习惯呢、古人常讲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无量界以来习性变成的，正是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。我们的生活环境不好啊，我们今天生活跟凡夫在一起，染凡夫的气氛啊，所以变成不仁不义，没有慈悲心呐、变成妄念纷飞，烦恼不断，清净寂灭的心失掉了。佛菩萨建立这个名号，这是善巧方便呐、一切方便无空过，调伏众生皆离空。 这是名号功德的目的啊，名号真实的功德。一切方便，名号确实是第一方便，让我们顾名思义呀、啊。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，啊，父母或者是祖父母。给我们起个名字，这是名号啊！啊，上一辈给下一辈起名字，用意在哪里呢？对你一生的期望啊！啊，所以名字不可以改啊。改名叫大不孝，为什么呢？违背你父母对你的期望啊！名不可以改，啊，字可以改，别号可以改。古人没有人敢改名的，但是现在人不懂了，现在做父母也不懂了。佛门里面还有一点啊，出家了啊，学生徒弟出家了，老师给他起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对你的期望啊，希望你将来啊能做到名副其实啊。我出家，师父给我起个名字叫净空，人家一叫这个名字，我就要想到我有没有清净，我有没有空啊？如果心不净，心不空，那人家叫这个名字不就骂我了啊？我要常常想到这个名号啊，要清净的、啊。要与心性相应的心性空寂啊，这个就是调伏众生。所以诸佛名号、菩萨名号，它的目的都是教我们立尘垢、立烦恼、断习气，叫我们觉悟啊，叫我们回头起心动念与信德相应。啊，诸佛菩萨名号都是信德的显示啊，佛是表信德，菩萨表修德，信修不二啊。啊，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诸位同学，请看同生众普贤菩萨寄诵第六首看起。佛于一切微尘中示现无边大神力，习作道场能演说如佛往昔菩提恨。这一首偈是设佛做道场，设法了立身， 第一句，佛于一切微尘中，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。大乘经上啊，佛常讲，一微尘里转大法轮，这个境界是华严四世无碍的境界。我们反复无法想象，道理就是称心，佛道场道会称心是自信所现的，微尘也称心，也是自信所现的。我们必须要记住，要知道，真性里面没有大小，所以它没有障碍。啊，真性里头没有来去。真性里面没有真妄，这叫一真法界啊！法界本来就是一真，我们凡夫实实在在说，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而见不到事实真相。华严经里处处都是示现的事实真相，啊，示现的无边大神力，这是自信本具的德能啊，习作道场能言说，一切微尘，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佛示现作道场，演说大方广佛华严。末后一句就是本经的内容啊，如佛往昔菩提恨呐、啊，佛往昔在因地当中，跟我们一样嘛，啊，我们今天是在因地啊。佛在初学的时候也经历过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啊，他是怎样从凡夫地修成圆满的正觉，这是很值得我们参考的，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，这就是本经里面所说的啊，一真庄严。一真庄严，目的是要我们生信心呐、啊，真正入门修行，再有实信。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 循序而进呐、啊，圆成佛道。偈子当中难懂的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我们学习最重要的啊，是要学相似的这个境界。佛是真实的啊，我们看到佛如是啊，念念为众生，永远没有休息啊。这个精神我们要能够理解，应当发心学习。众生太苦了啊，尤其我们现在面对着这个世界，迷惑真的是到了极处啊。造作的罪业太重太重了啊！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在今天的社会几乎完全不存在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在这个状况之下，一切善神远离我们呐！啊，911事件之后，有一些同学从网络上看到西方宗教里面一些语言，说天神呢要暂时离开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世间人跟天这个诸天善神唱反调啊！我们在佛法里面所看到的天神，他们的道德水平是十善业道四无量心的，这个四无量是慈悲喜舍啊！看看我们今天的社会，众生造作的是食物业，不是食善业。完全是自私自利。没有仁义道德了。没有慈悲喜舍了。人与人之间似乎都有敌意，都有怀疑， 都有误会，这怎么得了？善神云离必然卧轨他们啊，善神走了，卧轨就来了。啊，卧轨来什么？来干什么？卧轨来报复啊！啊，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，人不修行，没有护法善神呐。啊！谭旭老法师当年常常给人讲故事，那些故事都是他老人家亲身经历的。啊，他是地仙老和尚，有一个修禅的徒弟。这个徒弟在没有住下之前结了婚，还生了一个小孩，啊，一个小女儿。以后他出家了，太太不同意啊，啊，听说太太自杀了。这个小女儿呢，由她的亲戚抚养，把她养大，她自己出家。她喜欢参禅，啊，在金山寺禅堂里面很用功，啊，用功啊，就有护法神护持，冤亲债主不能贴身的。这过了十几年之后，这变成老参了啊，在这个道场里面啊，大概他的德学都不错做到首座和尚了啊，这地位很高了。这一做到首座和尚啊，皈依的徒弟也多了，供养也多了，于是道心就退了，护法善神离开了，冤亲债主找来了。啊，所以有一天他就跳江自杀，被人救起来了。啊，问他什么他不知道。啊，这个以后才真正了解了。那个冤亲债主是谁呢？就是他的太太。你想想，太太的这个鬼魂追随他了，他有道心，有护法神呐，他没办法贴身呐。道心稍稍退转，护法神离开了，冤家债主贴身了，自杀了。啊，最后地仙法师把他接到天台山关中寺。啊，有一天呢还是跳河自杀了，死了。这才晓得 善神离开了，恶鬼就来找麻烦了。一个国家有国家的护法善神，如果这个国家的护法善神离开了，这个国家要遭难了。